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民数记。
Thank God, tonight we continue to study Book of Numbers.
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民数记的第二十六章。
We'll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chapter 26.
那么民数记之所以被称为民数记呢，因为在民数记里面，就是以色列民，神让摩西来数点以色列民。
And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Numbers is called Numbers is because in this book recorded that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the number of Israelites.
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二十六章呢，是神让摩西再一次数点人数。
And today, this chapter is again Moses.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the number of Israelites.
那么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一年之后呢，就是刚离开埃及不多久，那么神就让摩西在那个时候就数点人数。
If you remember that after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about 1 year out of Egypt, and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the number of Israelites.
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是记载了第一次神让摩西来数点人数。
If you still remember in chapter 1, chapter 2 of Numbers, that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the Israelites.
那么只是数点以色列民当中20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
And remember the censor is all the congregation of that only count the number that 20 years or older that can be and go to fight.
那么呢，就是妇女儿童还有立位人还有一些老人是不数点的。
And of course women and children and Levites and also old people are not counted.
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二十六章呢，那是神让摩西再一次数点，同样也是数点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
And today in chapter 26, we can see that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the Israelites again, the same way, only count the 20 years old or older that can fight.
那么这一次数点呢，跟第一次数点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And this time, the counting is about the same, very much, there's a lot of similarity as the first time.
那么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And of course, there's some difference.
好，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我们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边看边来思想，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呢比较长，那么我们就不读了。
And so first, let's read through the chapter numbers. 26, chapter 26, because this is a very long chapter, so we just go through the screen and we don't read, you just read in silence yourself.
好，我会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来看，一起来思想。
And I'll just show it on the screen and let's all read us through and meditate on the scripture.
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
Thank God, this is the scripture we read.
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praise you.
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Thank you, you gave us your word.
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
We know that heaven and earth will pass away, but the word of God will never change.
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The word of God is a bread of life, is a lamp upon feet, light upon path.
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May the Holy Spirit lead us and teach us so we can 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愿圣灵更是加添我们的信心， 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
May the Holy Spirit of give us the strength, give us the faith, so we can follow the word of God.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uch a prayer in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那么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二十六章。是神让摩西呢再一次数点人数。
So the chapter we just read is God asked Moses again to count the numbers of Israelites.
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二十六章最后几节，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几节。
And in the passage we just read, the last couple of verses is a very sad verse actually.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在这个摩押平原所数点的这些以色列人。
And we can see that those people was counted in the Moab, the plain of Moab.
然后呢这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除了两个人。是在第一次数点当中出现的。
And all those people, except two.
那么在第一次西奈的旷野，就是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过红海进入西奈旷野的时候，在那次数点人数当中有六十万人。
And the first time that was Moses counted people, and the number counted is 600,000.
那么这六十万人当中，在这一次数点没有这六十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在里面，因为全部都死在旷野了，除了两个人。
And this 600,000 people was counted the first time. This time, none of them was in among the people being counted except two.Rest of them are all died in the wilderness.
那么这两个第一次数点人数存活下来的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
And the two survived out of the 600,000 is Caleb and Joshua.
所以这确实是让人非常就是痛心的一件事情。
And that indeed it's a very sad thing.
那么第一次数点以色列民六十万就是可以出去打仗的成年男人，但是最后只有两个留了下来。
And the first time, 600,000 people that counted as has a capability to fight, and by up to this time, only two survived.
那么但这一次数点呢，同样也是六十万人多一点点。
And this time, the number is.Like 600,000, a little bit more than 600,000.
所以就是人数上跟第一次数点的人数基本上差不多，稍微少了一点点。
So the numbers they counted this time is about the same as the first time, maybe a little bit less.
但是呢，这人已经全部换了一遍了，只有两个人，还健在。
And about but even the numbers about the same, but the completely different people. Only two are the old ones.
所以其实，在第一次数点在西奈的旷野第一次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就是要数点那些可以作战的人。
So the first time, God wanted to count people that can able to fight.
其实就是过了红海要进迦南地这一段路程呢，其实并不遥远，就是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到了。
When when it goes through the Red Sea and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hat actually the journey is not that long. Probably take like 2 weeks. It should be done.
所以在第一次以色列民数点人数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作为军队来数点的，然后就是 要进入迦南，要进入应许之地，与迦南人去征战的。
So first time when they count the number is basically it's counted according to like army. They are ready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o fight with those people live on their land.
但是呢就是在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与迦南人征战之前呢，他们派出去12个探子来打探一下这个敌情。
However, before they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hey send 12 spies to enter the gate Canaan and to try to spy the situation.
等这12个探子回来呢，非常遗憾，以色列人呢就听了10个报恶信的探子。
But unfortunately, when these 12 spies come back, and Israelites believe the 10 of them, they report like a sad message.
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就胆怯，甚至就是要用石头要打死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唯一两个就是报这个好消息的探子。
And so Israelites basically at that time is coward and afraid and complained, and even they want to stone the, Joshua and Caleb to death. And these are the two person actually report a positive message.
在那个时候呢，神就震怒，神就在震怒中就起誓，就说这些以色列人都要倒闭旷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And because of that, and God vowed that in his wrath that all the people except Joshua and Caleb will be died in the wilderness, will not be entered the promised land.
然后呢，他们以色列民要在旷野就流荡40年。
And they have wandered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years.
因为那十二个探子呢是进迦南应许之地，他们打探了40天，所以一天算一年，结果他们就要在旷野就转40年。
Because this ten spies actually they spy in the Canaan, promised land for 40 days. So when they count one year, so Israelites had to be wandered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years.
所以我会看见四十年过后。或者也可以就是计算哈，算为38年。过后呢，神再一次让摩西来数点人数。
So we can see after this 40 years or maybe 38 years, that God wanted Moses to again to count the numbers.
所以再一次数点人数，还是数点出去作战的人数。
And this time we still counted.Number of people that able to fight.
那很显然，这就是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了。
So of course, this time the people be counted is this new generation was born in the wilderness.
那么呢，他们仍然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与迦南人去征战。
And they still have the same task. They have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and they have to fight with the people on their land.
所以其实四十年前，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应该进入迦南与迦南人征战，但是这一场征战呢，就推后了40年。
So actually, 40 years ago, Israelites should enter the Canaan and fight with the people live on the Canaan. Now, this war or this battle actually be postponed for 40 years.
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其实这个进入应许之地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或者这样的一个征程就这样的浪费了40年。
So this is a very regrettable that this journey to enter a promised land has been wasted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years.
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在这40年当中呢，也没有浪费，这40年呢训练了熬练了以色列民的信心，也就是新一代以色列民的信心。
Of course, from other angle, we can say this 40 years is not wasted because in this 40 years, the new generation, God actually tested, tried their faith.
然后，当他们信心成熟了，预备好了，那么他们就进入应许之地，去面临与迦南人的征战。
So when they are ready and their faith be prepared, and then they God lead them into the promised land Canaan, and they are ready for the battlefield with the people on the land of Canaan.
那么这一次数点人数呢，跟第一次数点人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So this time when count the people, there's a lot of similarity as the first time.
那么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一次数点人数当中，特别指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严重的罪行。
And one thing difference this time, while counting the people, and the Bible also recorded and point out the sin of Israelites.
也就是可拉伊党他们就是悖逆的罪，他们就是攻击亚伦，也攻击摩西，就是可拉伊党他们悖逆的罪，在这次数点人数当中特别指出来。
And this time, counted the people, especially point of Kolas, rebellion against Aaron and Moses.
好，那么民数记二十六章的大致内容呢是这样，就是神首先就是晓谕摩西，让摩西要数点以色列民，就是可以出去打仗的以色列民，要数点他们的人数。
So here's the summary of this chapter. Number one.God wanted Moses to count the people that can fight.
然后这一次数点的顺序呢，跟第一次数点以色列民的顺序是一样的，也是就是按照十二支派，按照这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来数点。
And this time it's the same as the second. This time it's the same as the first time, and the count is according to each tribe, one tribe at a time.
然后这个数字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精确一直到每一个人最后还列出总数。
And the number are very precise, and also in the end listed the sum, total sum.
然后也指出就是就以后进入迦南之地以后，这个产业就是这一片土地，这十二支派应该怎么分配
？And then follow up with the instruction of when they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how the inheritance should be divided among the tribes.
然后呢，就是最后再来数点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是在这个应许之地是没有产业的。
And the tribe Levi was counted later. In the later of this chapter, because Levi, they supposed do not have an inheritance in the promised land.
然后，在这一章结尾的时候，特别指出，就是这一次数点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第一次数点的人数，因为第一次数点的人全部都倒闭旷野了。
And in the end, especially this Bible point out, this time all the people counted, none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the first time censor. They all died in the wilderness, except two.
就是除了约书亚和迦勒。
That is Caleb and Joshua.
所以如果说这一次数点人数的以色列民就像一团面的话，那他们一点点以前的面教都没有留下来。
And so, if you think about this, this time kind of Israelites say as a dough, then there's none of the yeast actually from the previous dough as left in this new dough.
就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要这个。去除家中一切的面酵，就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个面酵一点都不能留，要 除去这些面酵。
And if you remember when the Israelites leave Egypt and they have to cast out all the yeast there from Egypt and none of them should be bring with them.
那么这一次数点人数当中呢，也是就是 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批人全部倒闭旷野了，这是在旷野出生的新一代人，就是属典要进入迦南，然后在约书亚和迦勒的带领之下。
And so this time, all the old generation, and I counted, they all died on the wilderness, only the new generation being counted and they get ready, led by Joshua and Caleb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甚至就是连摩西亚伦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And even Moses and Aaron are not entered the promised land.
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们一开始我们会看见是摩西和这个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来数点人数。
And in the first verse in the in this chapter, we can see that it's Moses and Aaron's son to count the people.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亚伦已经离世了。
Because at that time, Aaron is already passed away.
这就是这民数记二十六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
And this is a kind of summary of chapter 26.
那么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And let's look at some detail from this chapter, something we can learn from this chapter.
那么我们首先我们看到呢，这个数点人数这个指令是神发出的。
And first of all, we see the count the people. This instruction is from God.
这个不是摩西亚伦他们自己可以随随便便来数点人数的。
It's not Moses and Aaron that they can count the people by their own will.
其实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这些人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摩西，不是属于亚伦，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君王。
What that says is those people, Israelites people, are of God. They are not belong to Moses or belong to Aaron or belong to any earthly king.
所以这是神来数点他自己的百姓。
So God count his own people.
那么我们会看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政权任何的国家他们常常来数点自己的人民，就是搞人口调查。
And in today's world, we know all the countries, government, from the time to time, they conduct their own census.
因为他们要数点，就是属于他们这个政权管辖下的人。
And because they want to know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are under their power.
但是我们会看见以神的选民是神来数点，也就是说这一群人是属于神，也在神的权柄之下，是只顺服神的一群人。
So we can see God people, God counted, and that basically says those people are under power of God. They only submit to God.
那么这次数点人数，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恩典不断绝，神永远纪念他与选民之间的约。
And so this time, this count of the Israelites, first it shows God's grace never ceases to end. And he always remembered the covenant that he made with his people.
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次数点人数是在以色列人就是刚刚大瘟疫结束之后，神要摩西来数点人数。
And this is the time that right after, this census actually happened right after that. Israelites just experienced a great plague.
那么为什么有这次大的瘟疫呢？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他们去这个跟摩押的女子淫乱，然后还拜摩押的假神和偶像。
And why there's a plague? We know that previous study we know that because Israelites actually commit the sexual immorality with the Moabite women, and they also worship the idols they bring with them.
所以呢，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降下瘟疫，就是重重的刑罚他们。
So God have its judgment on that and send a plague among them.
那在这个瘟疫过去之后呢，神让摩西再次数点人数，这表明神虽然刑罚他的选民，但是神不抛弃他的选民。
And so after this plague, and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the people, And that shows God judge his people, but God will never forsake his people.
其实今天的世界也正在经历一次瘟疫。
So in today's world, we can say we are experiencing a plague or pandemic,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way.
所以我们作为认识神，作为信靠神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属天的眼光，从神的心意来看今天发生在世界上的这个瘟疫的情形。
So for us and the people of God, we should look at this pandemic, this plague in a view of a heavenly view, in the view of God.
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神不许可的，它发生了一定是神许可。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nothing happened on this earth is without God's allowing to happen.
就像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好几次经历瘟疫，但是每一次经历瘟疫都是有原因的。
AndJust like Israelites, during their journey in the wilderness, many times they experience the plague. And every time they have the plague has a cause or has a reason why they experience that.
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背逆神。
Basically, is every time is because they sin against God and they rebelling against God.
我们也会看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无论是政治人物，无论是这个学术界的人物，他们都在从各种角度来找这个疫情发生的原因。
And today, we can see all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ians, all scientists, scholars, they from different angle to try to find out the reason that this pandemic.
但是我们作为信靠神、认识神的人来说，我们更应该从信心的眼光、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
For us, we people of God, we need to look at this from a spiritual point of view, and from point of view of why God allowed these things to happen.
虽然神用瘟疫就是重重的刑罚以色列人，但是接下来神再一次数点他选民的人数，这表示神的恩典不断绝，神不抛弃他的选民。
After this serious plague, and God asked Moses to count his people, and that demonstrates that his grace never sees the end. He will never forget the covenant he made with his people.
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神宣告他自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In Exodus chapter 34, and God claimed himself is gracious, merciful, and long-suffering, and abounding in goodness and truth.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And he is the God that keep mercy for thousands, forgive iniquity, transgressions, and sins, by no means to claim the iniquity, visits iniquity of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s children to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在诗篇103篇也告诉我们，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And Psalm 103 also said the Lord is merciful and gracious, slow to anger and abounding in mercy.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And he will not always strive with us, and nor will he keep his anger forever.
所以我们从神第二次让摩西数点以色列民，就在神刚刚的刑罚以色列民之后，立刻再一次数点以色列民，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怜悯。
And so we can see just right after Jesus, God actually judged the Israelites with the plague, and God immediately asked to count the people, his people, we can see God's mercy and grace.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And is not always strive with Israelites, and will not he keep his anger forever.
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认识到神的慈爱，我们都得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都知道神不永远的怀怒，神不永远的责备。
And so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salvation, we know that we all have God's grace and have mercy. And also we understand he will not always strive with us and or keep his anger forever.
所以我们更是应该思想神的性情，我们也效法神的性情，就是我们也不可以长久的去怀怨，或者是怀有怨气或者愤怒。
So when we have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experience of God's attribute, and we should follow as a children of God, we should follow as follow God, and we should not always keep our anger forever or always in complain or blame somebody else.
就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文当中，就是对人只有一个要求。
And in the Jesus teaches us how to pray, and there's only one requirement of a people, of us.
就是神要我们免人的债，免别人的债。
And God wants us to forgive us, forgive other debts.
因为神赦免了我们。
Because God forgave our debts.
因为神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所以我们应该免人的债，我们不能总是对人家对别人怀恨或者怀怨。
Because God is not always struggling with us, nor keep His anger forever. So should not always have harbored the hate or blame for others forever.
但是非常遗憾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或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仇恨，就是越积累越深，越积累越深，甚至是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But unfortunately, today, if we look at this world, we can see and the people, the hatred among the peoples, among the nations and tribes, and it seems be accumulated even more and mor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感谢神，神不长久责备。
We thank God that He will not always strive with us.
好，我们从这次数点人数呢，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
Second, we can see from this kind of people, we see God will never change.
因为四十年前神让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征战，四十年后神还是这个旨意，还是要数点以色列民当中可以打仗的进应许之地去征战。
40 years ago, God wanted to count the people can fight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o fight, and after 40 years, God's will is still the same, still count the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o fight.
所以以色列民自己可能都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神的旨意是不改变。
Maybe Israelites already forgot this thing 40 years ago, but God will never change.
那么这一次数点呢，跟上一次数点有相似的地方，数点的次序相同，然后最后点出来的人数呢，也大致相同。
And so this time the people counted is about the way is pretty similar to last time, and the number are pretty close.
好，这屏幕上呢有一个列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支派他们第一次数点的人数，第二次数点的人数，然后哪些支派增加了，哪些支派减少了。
And so if you look at the screen, there's a table. The first time the car, The right left column is the name of the tribes, and then the first time the number, second time the number, and more or less in the third column.
那么，第一次数点呢是603,550人。那么
，and the first time counted is 63,000。550.
Yeah. 然后，第二次数点呢，也就少了1,000多人。
And the second time total is about 1,000 less.
就基本上人数还是一致。
So basically, the number is actually about the same.
但是有一些支派呢，就是起初比较小，哎，到后来呢就变增长了。
And but some tribe at the beginning is kind of little small tribe, and later on become a bigger.
这个但支派是非常有意思，因为但他只有一个儿子。
And Dan is a very interesting tribe of Dan, because Dan only have one son.
我们看到其他的就是雅各的其他的那些儿子们，他们会生很多，但是但呢，他只有一个儿子。
And Jacob's son, there's a lot of son. They actually gave a lot of, they have a lot of children, but Dan only have one son.
但是他的但只有这一个儿子，但是这一个族却有很多很多的人口，所以但支派的人数还是非常多的。
So Dan, even though has a one child, one son, but actually among the peoples, they actually have a lot of out of this one son,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as born. So in the total number, the tribe Dan actually is in the high end.
然后那个马拿西支派也是起初人不算很多，但是第二次呢人增长很多。
And the second is Manasseh. And Manasseh actually in the beginning the number is small, and then second time is increased a lot.
但是马拿西他的兄弟以法莲呢，就正好相反，就是由多到少减少了。
And his Manasseh's friend, brother Ephraim, Ephraim actually is kind of opposite. He started with more and now ended with less.
在这里我们还特别注意到这个便雅悯他是有10个儿子的。
And here I want to pay attention. Benjamin actually has a 10th son.
然后他们就是下埃及的时候，便雅悯是带了10个儿子下埃及。
And when they went to Egypt, Benjamin actually brought 10 sons go to Egypt.
但是数点人数时候呢，他却只有7个族，也就是说有3个儿子最后都3个族。都消失了，都不在这个数点的人口当中。
And when the second time counted and ten, it's he only have out of Benjamin only have seven families, means that out of his 10 sons, three of them actually disappeared.
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知道以后在天上是有生命册的，只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才是得救的人。
So this is very sad because remember in heaven we have the book of life, only the name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life are saved.
所以在这里数点人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其实就是便雅悯他有3个儿子就没有在这个数点人数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遗憾，也就失落了。
So this time we can see three out of ten Benjamin's son this time are not recorded, their name are not recorded. They basically lost, they disappeared.
然后还有西缅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他是人口减少最多的一个支派。
And this Zimian, that tribe is a tribe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hey actually is the tribe that lost most people from between the first time and the second time, censor.
那么就是在就是刚刚发生的这一次瘟疫当中呢，西面支派他们死的人是最多的。
And in the plague just happened right before this second coming, that people from Zimmon's tribe actually died the most.
啊，因为就是那个被枪刺透的那个首领辛利就是西面支派的。
And if you remember, last time when we started, this one tribe leader, Zichri, who was be killed right away, is actually from the tribe of Zim.
所以很显然就是这一个首领就是给这个西面支派带来极坏的影响，很多人就是被这个首领所影响，就是犯罪，就是跟摩押的女子犯罪，然后去拜摩押的假神偶像，所以在瘟疫当中被击杀的最多。
So this leader Zichri actually had a lot of as a tribe leader, he actually a lot of influence among his people. Because he committed sin and committed sexual immorality with a Moab woman and worshiped idol. And so because of that, and the people from the Zimmon tribe is died the most in the plague.
那么就是记载书典流变支派的时候呢，特别指出就是这个他们当中两族人就是大胆和亚比兰和这个利未支派的可拉伊党，他们悖逆，就是特别指出有两族人是流变支派的。
And among the Reuben's tribe, there's two families. One is Levi's and the other Dan's. And those are the people that actually has certain people are rebelling against Moses.
所以这两家人就是全部都灭亡，就是地裂开口，然后他们全部灭亡。然后特别指出呢，利未支派的可拉的孩子却活了下来。
But in here, especially we know during the rebellion against Moses, and the land was cracked, and all the people falls died, and Kolas rebelling.Against Moses, but here, especially point out that Kolas' descendant are being kept, being survived.
所以这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拉一党人去就是去悖逆亚伦的时候呢，但是可拉的孩子们却没有跟从他，所以可拉的孩子们就存留下来了。
So we can see during the event that Kolas and his people are rebellious against Aram, and their children actually didn't follow them. So they are kept and survived.
然后这个可拉的后人呢，结果就是被神大大的使用，然后就是大卫让这个可拉的后人就专门就是作为唱诗歌来赞美神的人。
And the descendant of Kolas actually is being used by God greatly. And David actually made Kolas' descendant as a choir in the synagogue.
所以我们会看见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可拉的这个孩子们所写的诗歌，赞美神的诗歌。
And so we can see in the psalm, we can see there's a lot of psalm actually is written by descendant of Kolas. And those are hymn of praise.
所以就是马太亨利呢，他看到这个地方，他写下一句话，就是神使那败坏的根中也能结出被拣选的果子。
So Henry Matthews, when he saw this, and he said, God can... let corrupt roots to grow up to produce something that fruit can be chosen.
所以这是非常就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罪人的后代最后成了赞美神的人，真的是很奇妙的恩典。
And so this is something we want to be like meditate a lot, is that how great is the God's mercy and grace that sinners descended and become a choir in God's temple.
好，最后还后面呢也谈到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产业的分配有两个原则。
And later it also talk about the when they enter the Canaan, how to distribute or divide an inheritance. There's two principles.
第一个就是按人数来，就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
Number one i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More people will get more and less will get less.
所以这个原则我们会看见跟今天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则。
And we can see today's world is completely follow a different principle.
如果按照这个原则的话，那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会成为很富有的国家，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If according to principle number one, and the country with a high population should become most rich country, but actually it's not the case.
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这个地呢用抓阄来分，因为这个地不同嘛，有的地好，有的地坏呀、啊，或者有的就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这个地怎么分呢？就抓阄。
And so, a second, when they divide the land, the principle is by casting a lot. Because land has a different quality, and people look at the land, could be different view to look at the land. So, what they divide the land is by casting a lot.
所以这两个原则，我们也知道后来，约书亚就是给以色列支派就是分产业的时候，就是按这两个原则来分配。
And we know later on Joshua, when they divide the inheritance among the Israelites, he did that by these two principles.
接下来提到利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是不参与这个产业分配的，那么他也不在这个属点人数当中。那么第一，他们没有产业，在地上没有产业；第二呢，他们也不出去打仗。
And then chapter 6 come to the Levi tribe and they are not counted were counted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not counted because they are not among the people who will be divided the inheritance. And also they are not go out to fight.
就这个就要我说明一下，就是他们还是数多少人，还是数多少人，但是呢就是不是用战士的标准去数。
And the Levites, they still counted how many people, but the way to count the Levites is not like other tribe count people that can fight.
那么在经文的最后几节呢，就是再一次。再一次提到，就是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重重的管教，也是就是第一次数点人数的人全部倒闭旷野了，除了两位之外。
And and in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he restate or claim reemphasized God's judgment and punishment to those rebelling and complain against God.
那么就是。第一呢，就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公义啊，然后神的信实，因为神在四十年前说了，就这一批人全部要倒闭旷野，一个都不能进应许之地。后来四十年之后，就果然就是这样。
And so first, when the last couple verses shows that God's justice and God's faithfulness, because 40 years ago, God said all those people are not.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hey will all die down the wilderness, and that will actually happen.
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呢，就是尽管就是以色列人就曾经如此的犯罪悖逆，但是呢，依然看见神的恩典，就是他们的后人还是以十二个支派，就是一个支派都不缺，还是进入迦南之地，得这个应许的产业。
And the second, even Israelites is such rebelling, sin and rebelling against God. but we still see he's their children. They still see the grace of God, and they were ready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所以在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说到神对以色列民的恩典，就是四十年神养育他们。
And so in the Nehemiah, chapter 9, it talks about God in the wilderness 40 years, and God sustained the Israelites.
所以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神赐下他的话语来教训以色列民。
And the first verse 20 said, you gave your good spirit to instruct them, instruct Israelites.
就是这个教训他们，用神的灵教训他们，当然是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来教训他们，这个是摆在第一位的。
And you can see here, the Bible put the instruct them with good spirit, God's spirit or God's word to instruct them, put the very first.
然后接下来就是喝水啊，吃饭啊，衣服啊，这些生活上的需要。
And then it listed the things that God sustained them with food, drink, water, and clothing.
然后接下来就是神还为他们预备了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产业。
And then verse 22 said God actually prepared them the inheritance in the promised land.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民数记二十六章的一些分享和一些思考。
This is some kind of more detailed thinking about meditation about the chapter 26.
那么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等一下的分组讨论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分享，彼此来讨论。
We have two topic for discussion in our group fellowship.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但是人数却是增长非常非常多。
And we can see Israelites in Egypt as a slave for 400 years, and the people, the number actually grew a lot.
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是70人，但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好几百万人。
And when we enter the Egypt is about 70 people, and when they out of Egypt after 400 years is about several million.
但是他们离开埃及不再做奴隶了，跟从神四十年，但是人数呢却反而还有一些下降。
But when they out of Egypt, follow God for 40 years, but their people, actually their number is about the same or little decreased.
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们在法老手下做奴隶，人数那涨得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几万倍的增长。
So, we can see when they were under Pharaohs and as in Egypt, their number increased like 10,000 fold increase.
那么当跟从神离开埃及，不做奴隶了，跟从神做自由人，但是人数却是没有什么变化，甚至还有一些下降。
So in the 40 years when they out of Egypt, they no longer slavery, they follow God, but their number actually are not changed or maybe a little decrease.
所以我们根据这种现象和这个圣经中一些相关的一些经文，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到底这个属灵的丰盛跟属地的或者属世界的丰盛，这个有哪些不同，然后就是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真正要追求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丰盛。
So we can look at this phenomena and discuss what's the abundance of a spiritual abundance or earthly prosperity and what kind of prosperity a Christian should pursue, spiritual prosperity and earthly prosperity.
我们 首先根据这个以色列人数的这个在埃及啊，在旷野这种变化，当然还有圣经其他的一些相关经文，我们可以来来一起来分享来讨论。
We can based on this Israelites the people's number and also other related scripture, we can discuss this question, this topic.
第二个我们会来思想就是神给以色列人分配产业的两个原则。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两个原则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结合一些有关的圣经，其他地方的圣经经文来讨论一下，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地上的产业。
And a second, and according to the two principles that God gave to Israelites in terms of how do they divide the inheritance, and include some other relevant scripture.And let's discuss Christians should how should we look at the inheritance, earthly inheritance we have today.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小组当中围绕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讨论，来分享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We divide the group and have a discussion.
神，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我们第一组找到了三位弟兄。三位，你还没有 unmute。
关于第一题讨论到这个数字还有属地与属世的丰盛我们有这些分享，就是说有弟兄提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但是在旷野跟从神40年哦，虽然400年好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那40年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这个400年是等于说是是被罪所捆绑，是被罪所奴隶。那但是这40年呢是与神同行哦，而且在这里面经历到很多神的管教，但是也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那相对来讲这40年比那400年是有意义多了。那也有弟兄分享到说虽然好像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是60多万，那第二次数点人数稍微少一点，但是还是差不多还是60万左右，所以其实来讲人数上并没有太多的相差但是第一次数点的那60万呢是非常悖逆的。那当然他们悖逆的结果就是说他们都死在旷野。那第二次数点的也差不多是60万但是原来的60万除了约书亚还有加勒之外，其他人都倒闭在旷野。那这个60万当然他们还是悖逆神，但后来还是有不顺服神，但是在某程度来讲他们还是比前面那60万要顺服的。那也因此就是神就让他们能够进入那个应许之地那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说这个属灵与属地的丰盛并不是在于这个量的多寡，更重要是在那个值的高与低要。那比如说就是说刚出埃及的这60万他们还是就是说常常抱怨说要回去埃及，因为在那边有肉有什么可以吃的，所以他们还是心里是注重那个罪恶的。但是后来那60万呢 他们是相对来讲更注重神的信实，然后还有神的恩典。那我们也讲到说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有大教会有小教会，对不对？那不是说大教会就一定不好，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太过于追求这个人数的增长，那没有注重这个属灵生命的增长的话，那人再多也只是说有许多口里承认但是心里并没有相信的信徒哦。那相对来讲，如果小教会它是很追求属灵生命，然后追求神的话语，那这个小教会它的质量，它的质比那个大教会的质要高很多，虽然量有很大的一个差别。这个是我们第一题的分享。国华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你把我们讨论的都给升华了。
好，那第二题呢讲到说产业，以色列产业的分配的原则哦。那第一个原则当然就是按照人数的多寡，人数多的就多分一点，人数少的就少分一点。你看，然后第二个原则是就是用占鸠的方式。那有弟兄提到说，我们现在好像也有follow 这个方式啊，在有比如说有一些分配呢，就是用 lottery 的方式，对不对？你如果抽到了就归给你哦。那有弟兄说，虽然这好像是一个比较几率高低的一个方式哦，但是其实圣经所教导的一个原则是我们就是信靠神，让神来决定谁能够得到那个所分配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产业、土地或是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让神来决定，让神来做那个分配者。那关于这个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地上的产业呢？我们的分享是我们的生活有衣有食之外呢，还要让世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那个产业多寡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所以不管是有钱人或是比较贫穷的，都必须要能够要荣耀神哦。当然这个是指基督徒来讲哦，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那也有弟兄分享到说我们是神的管家哦，所以对于地上的产业呢，我们不是把它当成自己的来任意分配使用，而是应该就是成为一个神的管家，让这些资财能够来荣耀神哦，不管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能力或是其他东西，都要能够让神来使用。那最后我们有一位姐妹有提到说，在那个小药理问答的第一个就是国华那个小药理的问答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活着要荣耀神，以神为乐。
人活着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
我们的
要神以神为乐。
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哦。我记的笔记就是这些，有没有其他补充的？好
，OK， 那我们是第二组，我们对于第一题的讨论和分享，就是我们 从人数上看到，以色列人为奴的时候，似乎人数非常的兴旺，然后他们在旷野期间人数并没有增加。我们会看到说，第一点是从数量上看，属地的丰盛主要是看数量，而这个属灵的丰盛，是看生命的本质是否有神的同在，而且有的时候为着主，属灵的丰盛会为主而撇下许多属地的丰盛，所以反而会失去一些的量。那么我们看到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太多关于神同在的记载，人数虽然增长，但是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意思活在埃及，但是在旷野期间他们有神的同在和教导，神的供应和迦南美地的盼望，那么这个是他们一个属灵的丰盛。我们今天神也是用他的话语来供应我们的需要，预备我们的永恒。那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在质和量上的区别，属地的丰盛是量，而属灵的丰盛是生命的本质。我们也看到一个在时间规模上的区别，属地的丰盛是往往是暂时的，在旷野，在埃及为奴之地，虽然人数兴旺，但是却都如同过眼的云烟，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那么属灵的丰盛却是存到永恒的。所以质和量的区别之外，还有一个暂时与永恒的区别。我们也分享到诗篇147篇第十节，属灵的丰盛，属地的丰盛往往是关乎人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而属灵的丰盛却是得神的喜悦，敬畏神和盼望神的慈爱。我们也分享到第三个是在身份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属地的丰盛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生养众多，生的再多也都是奴隶的身份，生的越多奴隶就越多。那么在旷野的时候看起来人数反而还少了，但却都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身份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奴隶，一个是神的儿子。还有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属神的子民，他是一个寄居的身份，那么他拥有的也少，他在这个地上拥有的很少，这是取决于他的身份是寄居者。那么我们还看到还有就是从诗篇73篇我们看到清心的人和恶人的区别，我们看到就是属灵的丰盛和属地的丰盛它在状态上的不同。属地的丰盛，属灵的丰盛它所带来的是清心的人的一个谦卑认罪的态度，他们是常常与神同在的。那么恶人他的这个属地的丰盛带给他的是一个骄傲的状态，并且神把他们安置在滑地，这个属地的丰盛反而是一个滑地。我们也看到结局的不同，就是属天的丰盛他是蒙神施慈爱是直到永远的，而恶人他的结局却是灭亡。所以这是属天的丰盛和属地的丰盛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还分享到就是有神的同在，这才是真正的丰盛。那么我们也分享到今天有一些传道人讲神赐生命更丰盛，讲的都是属地的，但事实上在圣经里面神所一直教导的是我们要有神的生命，有神的同在，这才是真正的丰盛。属地的丰盛并不是神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那么在第二题我们分享到就是分配产业的原则，的一个方面是按人数，人多的就多分，人少的就少分，另外一点是按研究。那么我们在这里分享到 就是我们对地上的产业的态度应当是，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且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的产业是拈阄得来的，我们可以想到所有的一切，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的。所以在圣经，保罗在书信中也写到，他知道如何处丰富，也知道如何处卑贱，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因为他知道，就是从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我们杯中的份是神量给我们的，并不是随机的。我们理解研究似乎是随机，其实是神照着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益处而量给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所以我们应当本着信靠神的全知和全能，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知道神都是随他自己的意思来赐予，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就可以知足。我们也分享到，就是不管怎样，我们在地上的产业都是暂时的，只有天上的产业才是永恒的，而且是更美的。而且我们也分享到，神才是我们的产业，这是直到永远的。 OK， 我们的分享就是这些。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感谢神愿意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真正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神给以色列人产业的分配，其实无论是按人数来分呢，还是抓阄来分呢，其实就是向世人表明这都是神的主权这都是神的主权。无论哪一种方法，如果对一个悖逆的人来说呢，他会都觉得不公平他会觉得，他觉得应该聪明的人多一点呢，或者愚笨的人少一点呢或者他会有，他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应该怎么去分配所以其实财富的分配，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一个最大最大的难题，都解决不了。所以一切的什么政治制度啊法律制度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在处理怎么样分配财富的问题。但是在圣经当中在以色列民当中却是如此简单的解决了就是一个两个很简单的原则，其实前提就是神来分配，按神的心意来分配，人人都顺服不是按每个人自己的意思，不是你去要发明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发明一个什么样的题，就是顺服。你包括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也指出来，包括研究其实就是把这个权利交给神。然后呢，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没有随机的事情，上帝在一切事情上掌权，一切一切的事情上掌权。就好像前段时间我听到有一个姊妹哈，她在德州那边特别冷嘛，前段时间德州特别冷，她开着车，一个小鸟就突然冻死了，然后掉下来，正好掉在她的车上，这是多么偶然的事情呢？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一个天上的小鸟冻死了，哎，正好掉到她的车上。但是在基督徒的世界观当中，即便是这样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随机的，没有什么就是好像一切的事情在人看来都是好像抓阄啊，好像什么这些啊，都是无法预料，那是人的世界观。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神所不知道的，是神意料之外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其实这里所谓的研究呢，并不是把这一个财产的分配交给未知，就是把这个财产的分配交给神。因为研究的结果也是出于神，就好像十二使徒最后不是抽签抽一个出来吗？那也不是随机的，那就是神定的就抽签出来一个使徒。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愿意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更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为我们 预备的这个应许之地祝福、是何等的美好、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远远超过埃及地的财富、远远超过这个在埃及地的这些肉锅啊这些东西。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来效法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就是把这个地上的产业的这个决定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神是公义公平的，神给有人5000两，神给有人2000两，神给有人1000两，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但是无论我们从神得到的恩赐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公义公平的原则，多给谁向谁多要，就是少给谁就向谁少取。那么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终会来到神的面前交账，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了恩赐，也得到了恩典。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上，我们就要预备好那一天，要因着神给我们的一切要向神交账。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乃是有永恒的价值，乃是有永恒的意义。主啊，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一生，主啊，我们不是为了仅仅为了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主啊，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一生，我们乃是为要见证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的恩典，为来见证神的名，并且要归荣耀给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的话语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勇气，让我们不仅仅是能够认识神的话语，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更是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对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命册上的名字能够记在生命册上，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失落，就像贝亚敏的10个儿子，结果却只有7个在数点的人数当中，还有另外3个家族却失落了。主啊，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都蒙神保守，都站立得稳。主啊，保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能够被主所称赞，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